上面是今天的信息。今天很高兴我们再一次请到温应刚教授来我们当中。他两个礼拜前一来过我们教会，讲了两堂。今天早晨主日学他讲第三堂，所以现在他要讲第四堂。我首先介绍温教授给大家认识，因为有些人可能都不认识他。温教授他是在台湾这个经济学毕业的，台湾。后来呢，他来到巴蒂摩那个 Johns Hopkins 拿了这个政治经济博士学位。那么他是从事金融上面的事业啊，他在世界银行，在也是在台湾的中华大学做过教授啊，这是蛮有对这个金融跟经济是非常有经验的啊。他是住在马里兰州，在我们隔壁不远，他是在新基督教会聚会的，他是他们那边的会员啊。他有一个很好的太太，还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有六个孙女。等一下他可能可以介绍他的家人，非常之好。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常常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专题讲一个关于基督徒财务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关于很多钱财的事情，我们都很误解。所以我们特别请到温教授今天再一次来讲。今天的题目他特别是讲的同性理财跟婚姻的蒙福，换句话说这两个事情是非常有联系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是把温教授请来，把他最后第四讲讲完。当然他不只是讲四堂，他还有其他的专题，所以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请温教授来。所以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温教授把今天的信息来跟我们大家从圣经里面的原则来看同性理财跟婚姻的蒙福的事情。我们把时间交给温教授。
谢谢冯弟兄的潘弟兄的介绍刚刚听到我们诗班真的优美的歌声我们基督徒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呢，真的要亲眼看到神，就是遇见神，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丰盛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叫做同心理财跟婚姻蒙福我去年在加州在生命和灵粮堂在举办他的圣经理财的特会里面呢，他们就在当地的报纸呢登一个广告就是消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做金钱与婚姻。就有些人就跑来了，他说他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听过金钱跟婚姻会搭上边的所以呢他们就来了，听了以后觉得还有一点这个启发所以我想这个两个题目连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各位在座的话有可能呢是单身的有可能跟我一样非常成功的人，就是成为公公的成为祖父母的，也有可能是单亲的，可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在圣经里面上帝呢给我们的一些教导在网络上曾经看到有一个有一句话，他说这成功的男人呢就是赚足够的钱让老婆花的，这种人就是成功的男人那成功的女人呢就是要找到这种男人可是我们可以发现呢，这个在美国在各个地方在离婚的原因一半以上呢都是因为金钱的关系你们听过夫妇吵架，太太呢就是因为这个成功的女人呢找到这种男人的太太呢就说当初瞎了眼早知道嫁给魔鬼都比嫁给你强先生说你跟魔鬼不能结婚，因为你们两个是兄妹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来讲到婚姻。我们在讲到金钱跟婚姻的时候，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现在看看上帝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婚姻。我们知道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经文，大家要背诵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从创世纪开始了。然后传道书也讲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对不对？夫妻之间呢 一起睡觉多么美好，虽然呢咫尺天涯，心怀各自心怀鬼胎啊，都没有同心，可是至少还是暖和吧，特别冬天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两人同睡暖和，何况呢两人在一起可以打拼的话啊。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就讲到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二人需要同心的，特别在夫妻之间。在《易经》有讲到啊，就说这个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啊，就他的力量呢，可以把一个金属裂断啊。这是中国古人的一些智慧。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神对婚姻的美好设计，特别在这个世代，赞成同性婚姻的，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在对基督信仰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啊。因为圣经呢是从来不赞成同性恋的行为啊，不赞成同性恋，何况是同性婚。我们看神设计的婚姻是什么呢？是男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啊，一体就是要一起住在一起，一起睡觉的啊。二人成为一体，主题从创世纪第二章讲了以后呢，耶稣基督啊，我们的神呢也在加以认定，保罗呢也加以解释，婚姻不只是身体方面的结合，也是各方面的结合，使夫妻成圣。有很多经文我就不再加以解释，再加以引用啊。我们看创世纪二章二三到二十四节，我们刚才起因经文也是有提到类似经文。亚当他说什么？就当上帝把他的肋骨啊拿了一根下来啊，然后呢在肋骨里面呢再创造一个女人，把女人带到亚当前面。亚当一看到这人呢，就哇就是女人的意思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从肋骨里面取出来的，里面还带肉啊，所以你吃排骨的话知道啊，里面有骨有肉，很好吃的啊，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她跟夏娃就在一起了啊。如果你到天上的话呢，你可以很容易找到亚当跟夏娃啊。怎么找呢？凡是没有肚脐的一定是亚当跟夏娃，因为两个都不是生的，都是造的啊，这只是笑话，不必记住啊。成为一体意思我们看啊，首先人要离开父母，所以呢成为一体一个是离开，一个是联合。离开就是离开父母，是心态上的改变，特别我们跟子女住在一起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很多的子女呢离不开父母，特别男人离不开父母。做父母要小心，不要过度干预子女的婚姻生活，父母应该当作教练顾问的角色，而不是主宰的角色。我们在美国特别这样啊，我们很多从国内来的台湾来的啊，特别是母亲一到儿子的家就开始指挥了，就变成这新的家的新的主人了啊，然后跟媳妇就开始冲突了。其实呢我们国内来的妈妈们父亲们呢爸爸们呢，小心，你来做客的，你不是要来跟子女住，不是来指挥子女的啊。其实呢我们在跟子女如果在住在一起的话啊，当然最好不要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有很多的矛盾啊。我们是教练的角色，顾问的角色，人家没有问你，你不要提供谏言啊。我有一个儿子应该是女儿比较大，他有四个小孩啊，儿子呢是两个小男生啊。我儿子有一阵子住在这边，他是我们玛丽兰中华圣经教会的 Youth Pastor 啊，他住在 Oney 这一带呢。常常呢，我的太太会跟他去帮他买一点菜啊什么啊。有时候他打电话给儿子的啊，儿子接掉电话，然后我太太就说：“哎，你们有我刚好今天要买菜，你们有没有什么要我帮你们顺便带一点菜？”啊，儿子立刻说 ：“Honey， 他不是叫我太太啊 ，Honey 是谁？当然叫他太太嘛，对不对？他马上就说 ：Honey， 我妈妈打电话来了，你要什么东西啊？”那他的哈尼就是我的媳妇就会讲他需要什么东西啊，所谓的这个等于说是回应起见，我就叫我太太 sweetheart 啊，免得跟哈尼有搞混了啊。所以你看呢，我们不能干涉，为什么呢？第一个他就是要 啊，请教媳妇啊，我打听我女儿，我女儿在西班牙是宣教士，她在做朝圣事工。如果 Skype 打电话呢，我跟女儿讲话呢，她马上要问她的先生啊，所以呢，我们只是在外，我们她已经不是我们的小孩，不是我们那小小的小孩了。他已经离开我们了，所以呢，人要离开父母，啊。当我第一次做祖父的时候，那大概13年前，我的老大呢，外孙已经13岁了啊。那时候我一个同事，他比我大10岁，啊，世界银行的同事，啊，他说：“老温啊，你现在已经当祖父了，啊，我给你一个8字真言，闭紧嘴巴，打开荷包，什么意思呢？你对你的怎么教养小孩呢？”你不要随便开口，除非人家问你，啊，让他们去。何况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他们在教养小孩方面，他们怀孕开始就是读了不知道多少的书，比我们当初读的书还多。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教他怎么volunteer， 就是说自愿性，说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样啊，指指点点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什么？如果我们执意跟他们指导的话呢，他会觉得我们不信任他。我女儿就曾经讲对我讲过说，啊，她说啊 ，It seems that you do not trust us 啊，所以你才给我 advice。Unless we ask you, don't give us any advice 啊。事实上呢，我们应该站在旁观的角度。可是打开荷包，小孩有需要，特别孙子他们呢，去了就当圣诞老公公，给他买点礼物嘛啊。所以呢。当我们用金钱来支援小孩子的时候呢，不要借钱给他们，而是给他们的时候呢，你可以维持很好很好的关系。所以闭紧嘴巴，打开荷包啊。子女呢，要学习怎样来尊荣父母亲，时常感谢。所以呢，每次过年过节，我的小孩一定会写什么卡片啊，甜言蜜语啦，这个当然都是假的啊，就说你是最好的父亲，你是最好的母亲，过去怎么样啊。所以他们的小孩也尊荣他们的 grandpa grandma 啊，我们从小呢就要教导小孩要尊敬父母亲，然后呢我们跟小孩的关系要维持的好，就是他长大以后呢，我们不要再跟他们在一起啊。我们可以看到呢，所谓的离开父母呢，是很多中国人呢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去年曾经在大陆做巡回的讲座，就是讲圣经理财，特别从台湾找一个同工过去。这同工是在台湾，在这个是自己创业的，底下有10几个分店的啊。我因为他对圣经理财方面也是我们的同工，所以他我们一起去。然后呢，当我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说在中国的过去呢，台湾也是一样呢，有这个新婚夫妇新婚那一天呢。晚上半夜3更呢，母亲还跑到新房去查房，看看儿子有没有盖被啊？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啊？结果呢，我讲完以后，我们这个同工就起来分享，我请他起来分享。他说：“刚才温教授讲的就是我，他结婚的时候，妈妈真的半夜就跑去查房了啊。”另外一个，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双重标准啊，双重标准啊。这个漫画呢是最近找到，其实呢我以前都讲过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婆婆呢，她在跟邻居讲话的时候，她就说啊，她说我的媳妇啊实在太懒了，每天都是睡到10点11点才起床，起来以后呢就跑出去 shopping 呢5、6点回来也不做晚餐啊，非常的懒，这种媳妇啊实在是我儿子真倒霉。然后邻居说：“啊，那你女儿呢？我女儿太棒了，每天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啊，起来以后就可以跑，因为有钱，现在他的先生很有钱，他就出去买一点东西，买回来5、6点呢，反正有人烧饭，他也不必烧饭。我女儿真幸福，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完全是双重标准啊！所以我在台湾有机会替学生证婚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提醒我们这些父母亲啊，你不要有双重标准。”你的媳妇就是你的至少半个女儿，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婿是半个儿子啊，不要有双重标准啊。你娶媳妇进来不是她来做奴隶的，其实很多呢中国人以前呢媳妇一进门啊，第二天一早 大姑、小姑、二叔、三叔全部躺在床上不要起来了。为什么呢？等着新的媳妇来做饭，开始奴隶制度开始了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实在是这样子的。还有个中国人啊，历古以来呢，他不愿意女子受教育，为什么呢？因为女孩子受教育是你要花钱呢、啊，我的女儿我要受教，我要花钱呢、啊，花钱怎么样？她长大以后，她跑到她嫁给别人了，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所以那些女的都没有识字，然后都没有什么卫生常识，小孩的死亡率很高，啊，所以怎么样？你娶回来的媳妇也是一样啊，对方也这样认为嘛，不需要投资嘛，所以你嫁出一个烂货回来还是烂货，对不对？所以这是中国的传统，现在已经打破了。现在我们的女孩子，甚至在大学的前面几名都是女生了、啊，你都拼不过她们了 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所以在证婚的时候，常常说你要善对你的媳妇，她不是你的佣人；你要善对你的女婿，她不也不是替你来割草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对待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尊荣你啊。人呢一生呢，就是到十八岁还属于父母亲，十八岁以后呢，他真的就离开了，他离开了。即使他上大学，他住在你家。他也不是你原来那个儿子原来女儿，他已经有他的天地，他已经长大，他要离开了，离开家人了啊，所以要离开怎么样？就要跟妻子联合在一起啊，跟妻子联合是终身的关系。而中国人呢，传统呢认为父母亲最大啊，父母这个兄弟如手足啊，妻子如衣服啊。是这个衣服破还可补，衣服破掉随便再买一件啊，可以小三小四都可以来啊。可是呢，手足残不可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其实呢，人的一生呢，我们跟配偶的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所以呢，我们不要把父母的地位看得比妻子的地位还高啊。我们的配偶第一，小儿第二。父母亲第三，这是圣经的教训啊！我们当公公婆婆的，当祖父祖母、爷爷奶奶，也要了解这一点，也要了解你，你要尊重你的小孩子啊，尊重你的小孩子。你想当年吧，想当年你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希望婆婆不要这样对待你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婆婆啊，当你熬成婆的时候，又回复到过去虐待媳妇那个循环。所以根据圣经的话呢，这样的家庭就是说，妻子是跟先生连在一起的，然后呢，先生呢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是一个一体的关系，一体的关系啊。人的一生跟配偶一起最长，我们十八岁以后呢就离开了，即使以后呢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呢，那已经不是当初的关系啊。想想看，如果真的有天堂。真的到天堂，你跟家人团聚的话，你会跟谁团聚？真的说起来，只有跟自己的配偶啊。当然了，我只讲说结过一次婚的啊。如果结是好几次婚，好几个配偶啊在一起啊，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天真的有这样的，当然这都不合圣经，圣经都没有讲。我就说，如果真的在天堂见面的话，你大概只有跟配偶在一起。为什么呢？你的子女有他的哈尼在一起了吗？你的父母亲也有他也是父母亲嘛，他一定会在一起的嘛，所以还是你跟你太太，虽然面对面呢可能不是那么有趣，可是呢还是在一起啊。所以圣经道理是这，人的一生跟配偶一起在一起啊是最长。还有下一句呢，是婚姻专家讲的，所有的婚姻问题的根源都来自无法离开或无法结合、无法联合。大致上离婚呢，大致上就是这两个原因，可能无法离开会少一点，有三分之一，无法联合呢大概三分之二。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致上呢，我们都是自己的小家庭，不再是五代同台那种情况啊。所以这就是圣经的智慧的地方，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离开跟联合就是离婚的原因，如果不在一起的话。联合神，夫妻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你看婚礼的誓词，我们基督教里面的婚礼呢非常的庄严神圣啊。 牧师在讲在婚礼上致辞的时候，没人会讲话的，大家都西装笔挺，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的结合，不像在台湾啊，婚礼还找一个什么脱衣舞来表演啊，丧礼也找一个来代唱、代唱、代哭啊，这些都不合圣经啊。婚礼能注意到婚礼的誓词，在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呢，在神面前是许愿的，是终身的许愿啊，终身、终其一生的许愿啊。婚礼的仪式是交换戒指啊，首先呢，戒指交给谁？交给牧师，牧师再交给对方啊，这是经过神的仪式啊。第二个。我不知道这里啊，这里也很流行，台湾也慢慢流行，就是说点同心蜡烛，你们见过吗？这个两边的亲家就是这个母亲上头来，个人来点一个蜡烛啊，中间还有一个大的蜡烛。等到牧师宣布说你们已经成为夫妇以后呢，这个新婚夫妇就跑到台前来，男的新郎就把刚刚他的母亲点的蜡烛拿起来。放在中间上面，新娘同时把她的妈妈的蜡烛同时放在中间那地方。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吹熄蜡烛，对不对？她把妈妈的蜡烛都吹熄了，离开父母亲了，怎么样？联合了吧？这有圣经意义哦。难怪在台湾、在大陆，很多人希望去过这个基督教的婚礼，为什么？庄严嘛，不会乱吵乱闹。可是他不了解这个婚礼里面是神面前的誓约，也是一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的一个预表，非常有意思的啊！点同心蜡烛啊，还有一点呢，结婚以后呢，只有你我没有别人，只有你我没有别人啊！我常常呢，我们有些这个学生呢失恋啊，我说你们失恋的话，赶快来找我啊，我在四楼。在跳楼以前呢，赶快来找我啊！我说这个失恋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失恋你跟好了，你现在跟女朋友啊，真的哎呀这么好啊，有牵过手了，接过吻了啊，诸如此类的啊，然后这么要好啊，哎，一年后失恋了啊，失恋怎么办？我说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细胞大概几个礼拜呢，全部换掉了。所以你的若一年就几个礼拜以后，你的女朋友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女朋友了，你牵过的手已经不是那个手了。为什么？细胞都换了嘛，啊，只有脑细胞没有换，所以脑细胞有点像 hard disk memory 还在，可是其他都在，都是一样。所以我说你亲过的脸颊已经不是原来的了，你何必呢？何况到了你七十岁的时候，你再看看你以前的女朋友，可能都在 walker 上面走了，你还想要她吗？啊。所以这样子帮他打气，可是呢，当你结婚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你牵的手，五十年后还是那个手，为什么呢？细胞一直改，你还是牵那个手，还是新的手啊。我跟我太太几个月前刚度过45周年啊，他还是那么新鲜啊，每几个礼拜细胞全部换过一次啊，所以你牵的手还是那个手啊，所以只有你我没有别人。没有别人比对方更好，你要爱他，死心塌地的爱对方。这里爱是个动词啊，不是说不像哲学家罗素有一天骑车骑了一半就说我已经不爱我太太，回去就离婚了啊。爱是个动词，所以如果我们知道爱是动词，即使对方不可爱你还要爱他，就是维持婚姻。何况这种情况下呢，会维持非常好的婚姻。婚姻是一个美好的困境啊，美好的困境啊，真的啊，里面太多问题了啊。婚姻最能够解决什么呢？人的孤单问题，孤单问题，提供度过岁月的伴侣，缓和自我中心，让我们那个另一个拥有其他需求跟优点人结合，进而除去彼此缺点。难怪怎么讲，我们夫妻是中国人讲互相相克的，为什么相克呢？啊，克夫克妻。因为两个人个性呢都不一样嘛，彼此要适应嘛，两个都是刺猬嘛，啊，到最后呢，刺猬 ，no， 刺猬都没毛了啊，皮肤都是光滑了，可以彼此睡在一起了。所以，一个婚姻呢，即使是困境啊，它还是好的。为什么呢？它让夫妻更加完美，同奔天路，以致成圣。夫妻是要一起成圣的，一起成圣的。夫妻一体就要同心，同心才可以同行， 因此阿摩斯说，刚才讲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可是我们看为什么圣经说夫妻一体却无法同心呢？不是说大家同心吗？还吵架。我们看离婚呢就导致离婚，离婚主要原因是因为钱财问题啊，钱财问题。这有很多的调查，比方说我提一个调查，1060个调查离婚的原因呢，美国人51%的人说是因为钱财，拉丁美洲的调查85%是钱财啊。如果你在台湾长大，你就知道以前联合报、中国时报这些报纸出了常常出什么广告，警告逃妻启事，你们看到吗？啊，你们听过吗？啊，国内来倒不知道，警告逃妻啊。某某人啊，你趁我昨天晚上不在的时候携带细软而逃啊。再次特别声明，所有我们的债务呢啊，都跟啊不啊，你要负责所有的债务问题啊，都跟钱有关系，警告逃妻跟钱都有关系啊。本来我有一个图片呢，我忘记放到这边啊。为钱财争吵是离婚前的预报器，所以如果你跟你太太或跟你先生经常为钱吵的话呢，大概要准备离婚了，准备离婚了啊。过去呢，我有好多朋友呢都是吵，都吵钱的问题啊，谁要付房贷，谁要怎么样，然后这边不公平，那边不公平，然后呢有个朋友还把他的这个遗书交给我啊，说如果我死的话，你就根据这个遗书里面来看。遗书我到现在没有打开来看啊，里面一定是钱财的分配问题啊。说最近调查，你看4500对离婚夫妻，离婚主要原因还是钱财问题，而不是孩子，也不是性或任何其他因素，男女都一样，不管收入高低等等，最后呢导致离婚。那我们来看为什么神不是说要夫妻一体吗？那为什么会离婚呢？我们看夫妻的真的是不一样啊。二人成为一体的教训跟夫妻不同心有没有矛盾？上帝造男造女是为了作伴，为了互补的啊。如果大家都一样，就不要结婚了。所以如果同性恋的结婚的人呢，他还是有一个要当丈夫，有一个当妻子，你注意到没有啊？我有写过两篇文章专门讲同性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里面就提到呢，这整个同性恋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原因，可能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堕落的结果呢。我们发现呢，统计调查全世界不管在哪个地方哪个时期，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很多啊，占多少呢？占人口的2%到3%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70亿人口来算的话，同性恋倾向的人呢，他可能有70亿乘2%嘛啊，大有这个啊1亿啊，可能有差不多到2%的话就3亿，可能有啊3到4亿的人是有同性恋倾向。可是呢，我们圣经所谴责的是同性恋行为，不是同性恋倾向。因为同性恋倾向很多的原因，特别当兵的人呢，他都没有女人嘛，所以他都会有一点倾向同性恋，还有其他各种小时候呢受到欺凌，受到各种不一样，他可能会有同性恋倾向。可是我们谴责的是同性恋的行为啊，同性恋行为呢是圣经所谴责的。可是即使同性恋，他的彼此呢还是要有相惜的地方，还是一个要扮演丈夫，一个扮演妻子的角色。你看多么奇妙，圣经的话真的是非常奇妙，异性相吸，如果都一样都不必结婚了。所以夫妻之间一定，比方说外向内向，一定一个比较外向，一个比较内向，一定是有这样子啊，这样才可以互补。如果全部是外向人呢，结婚起来呢，那都是像猴子一样到处乱跳啊。所以比方说我跟我太太为什么喜欢她呢？因为我太太是内向，我看她那么文静的样子啊，比起我这种毛毛躁躁乱蹦乱跳了就不一样，就觉得他非常的可爱啊。我太太当然我没有问过他了，他也一样，可能看到如果一个内向的女生呢看那个外向男生，觉得他自己太内向了，不喜欢动，看到男生呢跑来跑去呢啊，他觉得这种猴子也不错啊，所以可能就这样异性相吸啊。 男女构造跟个性是不一样的啊。刚才我们讲，我们女生是从哪里来的？女生是肋骨出来的。请问，肋骨造的一个动物，跟这个上帝用泥土造的动物，哪个比较复杂？肋骨造的比较复杂，怎么证明？大概是应该是差不多2005年左右吧。美国的最有名的医学期刊发表一篇研究论文，证明女孩子的各方面的身体的构造都比男生复杂。难怪呢，我们男生都是木头啊，我们男生真的是木头。等一下我们来看啊，我们男生跟女生真的不能相比啊，不能相比啊，因为女生的构造呢比男生复杂。等一下我们来看，夫妻是互补关系，彼此要成为完全啊，就是因为两个的构造不同，所以呢彼此在一起才可以完全。我们可以把四点来提一下。一个，男女性别不同就产生可能吵架的原因；第二个，背景不同；第三，个性不同；第四呢，灵命不同。我们来看性别不同。有一本书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书啊 ，John Gray 的啊，已经印了很多本。他说，男人跟女人看世界就像戴着不同的眼镜。一般来说，男人习惯聚焦式的看待事实，男人是镭射，因此戴皮夹子而已，而且穿衣服就这样啊，西装裤啊啊。我们女生比较来穿是穿裙子，对不对？偶尔的做工啊，坐燕子啦，或者出外方便旅行的穿那个牛仔裤啊。可是呢，女人呢是发散式看待周围一切，男人是聚焦式看待一切。男人是镭射皮夹子，女人是什么呢？雷达手提包。什么意思？比方说，我就是前几天吧，我太太我说，哎，我们上次买的这个那个 soybean 就是黄豆，你放在哪里？我太太很不耐烦，说那不是在里面吗？在 closet 里面，你每天进出 closet 里面看到啊 ，pantry room 里面，果然一进去就是那个。那我平常进 pantry room， 我只看我要找我的东西，我从来不会看我没有用到的东西啊。可是女生不一样，女生一到一个地方，她是扫射全场，她是雷达。我们男生呢是雷射，我们只看一部分啊。所以如果太太叫我到冰箱去找一盒哪一盒蛋出来，我拿出来以后，太太就说，你刚才有没有在冰箱里面有看到旁边就是一个一包啊，这个啊高丽菜，上面呢还有一包生菜啊，左边还有一个这个青椒。我说我哪里有看，你不是叫我找蛋吗？我就拿到蛋啊，因为我们是雷达，我们雷达，我们只看到蛋，其他都不看不到的。一般男生都这样子啊，如果你其他男生跟女生一样，你就有特异功能啊。啊，女生怎么样？女生一打开冰箱一目了然啊，她什么都知道。我其实常常测验，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姐妹，我说你后面那个啊，那个女生呢，她穿什么衣服，她如果早上一进来看到的话，她一定记得。可是我现在问彭弟兄，你后面那个姐妹呢穿什么的，连太太穿什么她都不一定知道。我不是讲你啊，像我常常有时候到了 Costco 买菜，我要找我太太，才在想说我太太今天到底穿什么衣服啊啊。因为我们男生是雷射目标，这个我们的注意力不在那地方，可女生呢雷达。所以呢，女生穿裙子怎么样，噗一转身呢，什么都在里面啊啊，哪个大皮包里面什么都有，化妆品啊什么什么，包括美金100万都在里面啊。所以女生呢，她是包罗万象的啊。为什么一个牧师需要师母呢？因为师母一回到家就跟牧师讲说，你知道吗，今天来一个新的人，他今天就穿一个西装，打个黄色领带，然后呢穿个皮鞋。牧师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还说那个人呢袜子里面还有个洞啊，他都看到啊。所以你看啊，男生女生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啊。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女生。男人是理智型，为什么？雷达理智型的，然后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就会修理人家，就说啊，你太太你这地方错了啊，太太特不喜欢。而且女人是情感型的，所以比方说我今天要打电话给潘弟兄啊，对不起，潘弟兄，我要跟他说，我们明天来吃饭。其实我们讲话5分钟就完了，什么地方吃饭啊，在哪里 不地点不同的话，我把 Google 地址给你啊，网络自己去找，五分钟就完了。我们女生呢，如果打电话要找吃饭怎么样？先问说你好吗？好啊，怎么好法呢？你小孩好吗？你有八个小孩，一个个问啊，问完以后呢，然后然后讲到这个大环境等等啊，然后哪个化妆品比较好？这样搞了已经半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才开始我们要吃饭，到哪里吃呢？又讨论了20分钟，讲完要到两个小时，啊，对不对？我们女生很会彼此交通，为什么？她是感情为基础的。啊，所以有一个女孩子呢，讲电话半个钟头就讲完了。妈妈说：“今天怎么讲电话那么快？”她说：“打错电话啊，连打错电话都会讲那么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性别不同，女性啊，在金钱上比较保守，需要安全感；男人比较敢冒险跟承担风险啊。因此，比方说。我们出门的时候经常，你们会不会发现这个刚刚出来不到一分钟，太太才在问 garage 门关了没有啊？那平常我们出门都是习惯性啊，一按 garage 门关，可是呢，因为我们只是直觉性的都会觉得，哎，没有看到 garage 门关，又回来了不知道几次啊。所以现在一出门手一按就要跟太太讲garage 关了，这样就没问题了啊。有一个太太呢，也神经质，开了2个钟头以后，才问先生说：“家里那个熨斗有没有电线有没有拔掉啊？那怎么办呢？还要回去吗？”先生赶快在高速公路旁边停下来，打开trunk，把那个熨斗拿出来给他看，就在这里，请放心啊。我们女生是比较神经质，会这样子，男生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女生要安全感，所以你注意到很多，包括我认识一些女孩子呢，到后来我回台湾的时候，一看，哎，她都结婚了，结果结婚对象这女生长得很漂亮，结婚对象竟然不怎么样。她为什么？30岁了，嫁不出去嘛。那时候台湾，她随便找一个人嫁嘛。很多人女生嫁男人是不是因为爱情？不是因为情人，而是面包的关系，所以很多这样，因为他需要安全感，然后他愿意为父母亲，穷的父母亲呢，来牺牲自己的幸福啊，嫁出去，啊，然后全世界有1亿人呢，啊，是饥饿死掉了，饥荒死掉了，大部分在非洲，里面有60%是妇女。为什么呢？因为妇女呢，这个母爱呢，她宁愿牺牲自己要把东西给小孩子，所以这两个都不一样。女性呢，她是比男人呢，就传统上负责养家责任，赚钱表达爱家，所以男人很不喜欢啊，也不习惯讲我爱你。我爱你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就是赚钱嘛，啊，你要他讲我爱你，他觉得他发疯了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鼓励我们华人啊，中国华人的男人呢，尽量的多讲我爱你。还有呢，我很赞成家暴啊，真的家暴真的好，就是在家抱太太的意思啊，不要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啊，要在家里经常抱太太，这样的话你情感就会好一点啊。所以不是只有传养家，而且你要表达你的爱意。男人倾向长时间工作，因此如果失业，对丈夫对自身都是一大的伤害，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一失业他都不敢跟太太讲，然后每天出去啊，还以为还认为自己还在上班啊，很多这种情况啊。其实呢，最近有一篇文章我写的啊，就是这个失业的问题啊，一失业呢，我们需要跟太太首先跟配偶讲，然后再跟教会讲，让大家为你祷告，不要怕失面子啊。这里讲到男女的不同啊，这是一个应该是美观化的。你可以注意到，我们如果夫妻出去 shopping 的话，到这个 mall 里面，我比如说我要买一个 Gap， 买一个长牛仔裤，我就直接到牛仔裤店，花6分钟，花了33块就买掉了。女人怎么样呢？她进来，她要到 Gap， 她不是的，她先到这里逛逛逛，逛到 Macy 啊，化妆品看看啦，然后到 JCPenney 有便宜的衣服。啊，然后再转到 Sears 啊，看点家电啊，然后再到最后呢，花了3小时26分钟，876块才逛完。女孩子比较喜欢逛，大家都公认，对不对？ 女孩子呢跟男人出去的话，像我的太太也常常有讲嘛，她说跟我出来她压力很大，她不能尽心逛啊。现在好，现在很好了，我们都有 iPad 嘛，你尽量逛，我就在 JCPenney 前面不是有椅子吗，或者 Macy 前面椅子，我就坐在那边看我的 iPad 嘛，可以读经，甚至我可以读金庸武侠小说，一看可以看六个小时的啊。所以男女是不同的，我们男生是雷射，所以呢看到目标，我们达成目标就达阵了就好了。女生不一样，女生的情感型，她要慢慢逛，慢慢的看，她不见得买，她慢慢要逛啊。这是很有趣的。我们以为美国人这样吗？其实中国人也是一样啊。在深圳这地方就有 shopping mall， 里面就有老公寄存处啊，让大家去 shopping 啊。我最近就在一个地方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呢，里面坐了一位女士，她是深圳开了50几家 shopping mall 的一个女士，女强人呢。她一看到，她说：“哎，温教授，这是我设计的。你看，我真的大水冲倒龙王庙，在这边竟然在那边卖这个孔子面前卖论语了啊！是因为她觉得男女不同，所以呢，她设计这个东西。”设计在每个 shopping mall 有个老公寄存处，结果呢被各个地方在这个抄袭，比方说啊，这也是抄袭老公寄存处啊，很多啊。现在反正你有 iPhone、iPad， 所以呢就让太太去逛，没有问题。所以两个人是不一样，还有一个是背景不同，夫妻成长背景、花费习惯、教育背景跟理财项目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而且呢跟原生家庭的影响啊，两人原生家庭财富情况会引起冲突，特别像灰姑娘 Cinderella 的婚姻呢不见得很幸福的，因为 Cinderella 是贫穷女孩子，嫁到王室去那不得了了，那习惯都不一样，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一个有钱人呢的女儿嫁给一个贫穷小子也是一大的赌博啊。然后我在读博士生的时候要追我太太，然后呢就结婚了，那我的岳父可能想，哇，这个穷小子啊没有什么钱啊，竟然娶到我女儿，他就不甘情愿，对不对啊？还好我岳父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在台湾叫的公教系统的，都没有什么钱。我说如果一个岳父看到这女婿呢不但没钱而且没有长进，那就很麻烦了啊。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有冲突的地方，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冲突，因此中国人特别的注重门当户对啊。西洋也是一样啊，你有钱人就要嫁给有钱人啊，彼此要通婚，贵族嫁贵族嘛，门当户对是在财务冲突方面比较安全，比较安全啊。可是并不是说灰姑娘嫁给王子一定有问题，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彼此要调试的这个时间呢要调试的方式呢要比较多一点。还有呢有钱人这个女儿呢嫁给一个没钱人的女婿呢，这也是需要调试啊。当然如果女婿一直不长进的话呢那也麻烦，如果女婿呢就一直飞黄腾达那当然最好啊。好，这一点好，我们来看这个个性不同。很多时候呢彼此财务个性也不一样，有人比较喜欢花钱，有些人比较存钱，有些人善于做预算，有些人随意花费，有一些人比较慷慨，看到人就给他钱，有些人呢觉得很小气啊，都是这样啊。还有有些人呢很喜欢讲价啊。我在台湾坐一个计程车，然后呢那司机呢他就跟我讲说，他说60岁以上的人最无耻。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上计程车就开始要讲价啊。比如说计程车先问说多少钱，他说1000块，比如说台北到哪里啊，1000块，那个他说60岁以上的人啊就会说，哎呀太贵了，我上次坐才850嘞，那我们讲900好不好，就开始讲价了啊。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他就说，这些人啊就是整天要讲价啊，整天讲价。我一看我已经60岁以上，会不会给他讲的是无耻的人啊？后来我就给他1200块啊，免得他讲我无耻。后来我发现，我去查一个人口普查，到底有多少60岁以上的，几百万呢，都是无耻之徒啊。跟原生家庭背景有关系啊。 还有依照个性发挥长处，不是坚持极限。所以我们在家里要了解太太想什么，太太真的要了解先生呢、啊、这个木头从哪里来的啊，不要去骂。比如说太太说，你没有看到那个黄豆吗？没有看到那个高丽菜吗？你要晓得男人呢，他就雷达，他本来就看不到，能够看到你已经不错了啊，他本来就看不到啊，所以要彼此体谅啊，彼此体谅。可能要帮我拉按一下下一个啊，灵命不同很重要啊，因为夫妻的灵命不同的时候，对理财效果又不同，特别在奉献方面。所以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同样信仰跟属灵生命呢，对夫妻理财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我们在教养小孩，特别在奉献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灵命相同，我们都说啊，我们要十一奉献，就大家十一奉献。可是来了，如果信仰不同的话，如果先生赚钱，太太没有赚钱，在家里，然后太太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先生根本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太太可不可以奉献？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大家考虑的问题啊！我的回答说要看情况。如果呢，先生反对你奉献，而你又没有收入，你没有理由去做十一奉献。除非说你有一笔钱你可以支配的那一部分呢，你可以来奉献。否则呢，为了家庭的缘故呢，我们在这个十一奉献上呢，不要说哎呀，这个温教授讲的，潘弟兄讲的，大家都说我要十一奉献，我没有钱也要十一奉献。你根本没有钱嘛，十一奉献什么意思？你的收入的十一奉献。所以这一点呢，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所以同样灵命不同呢，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都鼓励，如果要结婚的时候，先看对方是不是基督徒，不然的话很难同父一轭啊，很难同父一轭。这一点呢，可是很多人都就是配偶呢不信主啊，或者不同的信仰，这是很麻烦啊。好，我们看呢，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啊，底下的呢，差不多就是我第二堂，这个上一次跟刚才有经大部分都讲过，所以就很多地方我没有重复。夫妻不同心呢，有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没有同心处理财务问题，啊，对婚姻生活会造成负面影响。很多家庭避免讨论钱财，伤得和气。调查很多，在家中金钱是禁忌的话题，不能谈钱的，一谈就伤感情。可是这样的话，只不过把问题呢会拖得越来越多。第二个，没有一起做财务决定，没有同心。第二个，没有一起做财务决定，这样的话就容易吵架，对不对？因为比如说我讲小，我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这样就可以吵半天了。啊，我要不要生小孩？啊，生了小孩要不要在家里，也可以吵半天。啊，其实最好就是一起编制预算。不过根据统计呢，妻子在执行预算方面呢，比较不容易落实执行，有可能跟妻子的情感性有关系。因为他一到 shopping mall 一看，啊，这东西大减价啊，然后又同有这个同侪，就是一起去逛街的这个姐妹们，他们都买，你不买也不好意思，对不对？所以呢，就买了。所以这个执行方面，女孩子比较差一点。啊，不过呢，如果真的有大致上有一个执行方，有预算的话呢，会比较好一点。啊，还有呢，没有包容彼此的差异。我们刚刚讲男女之间不同的，所以我们彼此要了解。啊，如果真的你不了解，你可以做一个现象测验。啊，现在很多市面上有 free 的现象测验，你可以了解夫妻到底个性怎么样。男女构造跟特质不同，为了互。上帝是说，因为你们不同，所以才会互相吸引，才会异性相吸，才跟磁铁一样啊，一正一负才会在一起嘛。那在一起目的在哪里呢？你要彼此慢慢的培养出来彼此共同的兴趣，然后呢，彼此体谅，彼此包容，成为圣洁，成为圣洁，啊。夫妻在理财方面要良好沟通，放下成见，多倾听跟对方意见不同的想法，凡事有商有量，不要专断独行啊。这个这里很简单，理念一，同最主要是信仰要一样啊，信仰不同很难同父一轭啊。还有一点呢，这个 夫妻重视跟上帝的永恒关系啊，改变自己想法，还有很重要，学习重视彼此关系超过重视事物，不要为小事争执啊。夫妻之间会吵架，当你吵的时候呢，要稍微停顿一下，我们这样吵为一件小事情吵，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夫妻的关系，哪个比较重要？比方说举个例子，我太太要我去买一瓶酱油回来，结果呢我就抓一个瓶麻油回来，因为反正两个长得很像啊，只不过一个棕色一个黑色啊，结果呢太太就不高兴了，我叫你买酱油你买麻油，你眼睛到哪里去了，就开始吵，对不对？可当你吵架的时候呢，你要想到是酱油麻油重要还是夫妻感情重要啊。所以夫妻吵架呢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其中一个啊，我也写过文章，就是夫妻吵架十三个秘诀，第一节明天再吵啊，对，因为吵架都是小事情嘛，所以当夫妻吵架的时候啊，赶快我们男生赶快出去散步啊，一小时再回来，气就没有了啊，回来抱抱太太就好了啊。所以你看我身材很好，就这样的来的啊。要学反省是否值得为这个事情影响夫妻感情，学习接纳对方的想法跟需要，互相迁就，花费方面有所节制啊，有所节制啊。其次呢，处理钱财，所有的钱财我们都要认定它是上帝的，我们只是管家。我们这上一次跟今天呢都提到这一点啊，因为呢我们的钱财是属于上帝，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啊，而且呢有计划有聪明智慧的管家。这让上次我们都提过了啊，忠心良善，光忠心有忠心有良善不够了，你钱可能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还是要有计划有聪明有才智，然后呢问，如果不懂就去问啊。我们有些单亲呢家庭，先生一过世以后呢，哎呀不得了，所有的先生有些股票有些投资忽然间没有预想就过世了，怎么办呢？这个单亲的妈妈呢就从头开始呢学习怎么理财，问看，然后呢把先生这笔财产呢再整理过来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要有见识啊，不是傻傻的忠心良善而已，要有见识要有计划，而且呢要带领全家知足常乐。我们不要一直想羡慕别人啊，隔壁老王可以赚多少钱，你怎么那么差啊，如果这样讲的话你不如嫁给隔壁老王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要跟先生跟配偶一起的来打拼啊，因为这就是上帝命定我们要在一起的，不管对方怎么样啊。还有呢就是共同拟定家庭的财务目标啊，有共识，比如说养多少小孩啦，购买哪种房子啦啊，还有调整。比方说本来年轻的夫妻各有工作，有了小孩以后呢，到底妻子要不要留下来家里，还是在外面啊继续的工作，这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你要做一个叫成本效益分析，到如果妻子到外面工作会花费多少钱啊，交通时间交通费用，还有呢要家里要请保姆，除非父母亲可以帮你带小孩，如果没有的话呢要请保姆等等呢，不见得划得来。如果父母亲刚好是在，那么现在我们很多的父母亲从国内来的啊，都在帮忙带小孩，是你们的一大福气，可是都要回归到原来那个人不可离开，人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那一方面，所以祖父母要学习功课，要学习功课，今天这种功课啊，这样的话就很好，那可能妻子就可以在外面工作了啊。所以这些成本效益分析起来呢，有可能妻子在家里呢待着反而比较划算，特别妻子她有专业，比方她是电脑的，她是会计师啊，他是这个啊，有做些 contract 的呢，这可能他可以这样做啊。努力达到财务自由，最后呢，就是要彼此呢，把这个退休金这些呢，还教育基金等等呢，要把它啊，要把它处理好啊。根据我刚刚主日学所讲的啊，啊，到最后没有负债，财务自由啊。最后一个理念呢，就是善啊，对不起。不是， 理念就是达到财务自由啊。下一个是如何达到财务自由，这是我在第一堂就讲了，所以呢我就不必要再讲。我想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如果有需要再细讲的，如果有机会，我们以后还是有机会来讲。这以下的六个理财目标呢，事实上就是刚第一堂我讲的这些啊财务自由的一些步骤啊。好，我们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金钱与婚姻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借着同心理财使我们的婚姻更加稳固。当我们能够在理财方面我们可以同心的时候呢，事实上离婚的几率就少掉了一半。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从圣经的源头里想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真正的意义，在理财方面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就求主你带领我们结婚的，或者在养家的，或者在任何的家庭里面，我们都能够遵照圣经的教训来行啊，一切的生活都来荣耀主。这样也带领我们分散的脚步，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